好，今天我们看的是罗马书的第十四章。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和睦。啊，和睦。你知道基督徒蒙召，我们每个基督徒啊，你怎么形容基督徒？基督徒像什么？
像基督。
就像基督。
基督的真理。
基督的身体啊，教会你怎么形容一个教会呢？教会是很多基督徒在一起，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在一起跟一个人在一起有什么不一样？我现在信主了，对不对？我可以关在家里面敬拜赞美神祷告神，对。那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来教会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是身体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好像是活石，一个石头。一个石头有没有意义？你摆在路上一个石头，哇，很漂亮，这石头很漂亮。那它只是一个石头，
建造灵宫殿。
对，那但是我们是每一个石头把它连接在一起啊。我们先看有一个经文啊，在彼得前书，石头为什么形容我们像石头呢？因为石头啊，这个就像耶稣一样啊，知道吧？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是吧，活石啊，活石跟磐石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磐石小组的啊？也有活石啊，磐石是基础啊，那活石呢？磐石是不动的啊，那活石主也是活石啊，主也是磐石，我们是不是磐石？我们也是，但是我们是小的，对啊。所以彼得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彼得啊，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你知道我们教会的地址吗？我们教会地址叫什么？ Pedro Street。 Pedro 什么意思？ Pedro 就是彼得。彼得啊，所以他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啊。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里面被圣灵开启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石头，而这个石头是活石，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性情啊。所以你看彼得啊，我这个活石是要干什么？这个石头要做什么用处啊？因为石头是建造的材料啊，如果是一个石头在路上没有意义啊，你经过它还会被它绊倒，对不对？那但是如果是很多石头把它聚集在一起，哎，你可能成为一个围墙啊，成为一个什么
灵宫？
那最重要最重要，我们要成为什么呢？
灵宫，
成为灵宫。灵宫的意思就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你看第二章啊，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他说主啊，耶稣基督主，他像活石一样啊，被人所弃。一个石头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可是被神所拣选，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都好像是一个石头一样，人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可是如果集合起来就不一样了啊，是主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啊，然后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好，所以我们讲到说啊，教会讲到我们个人，虽然神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啊，但是呢，神要我们啊彼此能够联络的整齐啊。另外一个，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啊，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所以既然是石头啊，我们都是石头，那石头跟石头在一起怎么样，好不好？好，会不会磨？你有尖，你有脚，会刺到我，对不对？那我怎么样？
我也有。
我也有的，彼此相刺，然后久而久之这个尖怎么样？
被磨平了，
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以前古时候在造房子的时候，都是石头石头啊，把它堆起来，然后漫上石灰。所以另外我们要看的经文在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讲的是教会啊，那第二章的第十九节啊，讲到教会是一个整体啊，我们不是外人啊，弟兄姊妹之间啊，就像是一家人一样。第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为什么讲到我们基督徒啊，就好像在神的家里面啊，做神的儿女，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耶稣基督拣选使徒啊，拣选先知们 啊，传讲神的话。我们有了这些神的话啊，我们才能够被建造。那当然最重要，最那个根基是基督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啊。房角石的意思就是你在盖房子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基础，一个头块的石头。我们或者讲到说你盖房子的那一块安根基的时候啊，所要放的那个就是叫房角石。因着有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被联络啊，然后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石头，石头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像耶稣基督有一样的性情。耶稣是温柔谦卑，对，很有爱心啊，很宽容啊，我们是不是啊？我们也应该是，对不对？怎么样证明你是不是？你要在哪里证明？你跟你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所以我们看我们蒙召就是这个样子啊，蒙召就是要被建造能够成为一个啊神的居所。我们再来看第四节啊，以弗所书的四章，对不起，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所以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对不对？我们是蒙召成为活石，对，一个石头，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联络起来啊。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你看到谦虚温柔忍耐，这个都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一个态度啊。所以来到教会，你要不要这个谦卑温柔忍耐？
要。
要还是说，哇，我有我自己的个性，我自己有我的棱角啊，尖尖硬硬的东西，彼此吃来吃去，不是这样子啊。要彼此宽容，身体只有一个啊，我们讲教会只有一个啊，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哈、啊、一神，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一体。都是跟主耶稣基督合一的啊，然后呢，神他就是众人的父，看有上面有，下面有几句话啊，超乎众人之上，他在天上，对不对？超乎我们啊，然后呢，冠乎众人之中，然后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啊，所以讲到说神他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但是也冠乎我们什么？众人之中啊，将来他会把我们带到天上啊。所以讲到说我们建造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到后面他一直在说的啊，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哎，我们有没有跟谁长得一模一样的？都不一样啊。我们连我们的身体每一个东西每一个部位，你左眼跟右眼有没有一样？没有啊。所以有人说我是大小眼，对，你看我像不像啊？你眼睛虽然是对称的，对，但是没有完全一样的、啊、所以既然没有一样，可是却要把它连接成为一个身体，这个就是一个奥秘啊。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跟主耶稣基督一起连接，一直到我们啊，从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这个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如果继续再看下去啊，就可以看到这方面。所以罗马书保罗在讲到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因信称义，这是前面啊，这些讲到神学，讲到教义很清楚。可是之后呢，从第十二章以后就是讲到我们成为基督徒应该活出的样子啊。那讲到第十四章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他强调一点啊，就是我们虽然很不一样，每个人的想法会不一样啊，那但是呢，我们在主里面都要什么成为一体。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一定要的，就是要和睦啊，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和睦，而且这个和睦是要我们追求的啊。这个和睦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啊？你们在一起，哎呀，来到这个教会每一个人都好和睦，是这样子吗？
不太可能
啊。和睦是要怎么得来的？
Work on it
啊。所以就是你要追求和睦的意思是，这个东西不是自然有的，是你要必须积极，你要主动啊，你要跟人家和好，对不对？你现在跟人家吵架之后，你想跟他和好，你要怎么跟他和好？你坐在家里好，等等他来跟你道歉，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要主动，要道歉，要主动的啊。所以讲到和睦是要追求啊，不是说他会自己跑到你这里来啊，守株待兔。我们知道这个守株待兔的故事， 你要去抓嘛，对不对？你要去追求，所以恒悟这个本身也是这样啊。那所以有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要体认到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每个石头，你看以前人在盖房子，那个石头大大小小都不一样，可是可不可以建造成一个房子？
可以，
可以哈、哦。不同的你卡在这里啊，哎，渐渐就成为一个身体啊。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会有很多地方不一样的地方。那既然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还是一个身体，我们还是一个房子啊，我们都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就要彼此接纳。所以这个和睦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接纳呢，一定是要靠着神的恩典啊，是他使我们成为和睦啊，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啊。如果我们靠自己，可不可以？靠自己就很困难了。你开始好吧，好吧，我接受你，忍耐你，容忍你。过了一段时间呢，积压久了之后会怎么样？
爆出来，
会爆出来，对，一定会爆出来。所以这个一定是我们要学习啊，像在耶稣基督一样，因为他使我们成为和睦，或者他成为我们的和睦，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好，所以既然我们不一样啊，你看到第十四章啊，以弗所罗马书的第十四章，他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吃东西的问题。嗯，啊，你们吃东西有没有都一样？你们结了婚之后啊，你们发现你们的另一半喜欢吃的东西跟你有一样，我发现不太一样的啊！我以为说他是我喜欢的，他一定喜欢的，对，这么好吃的东西，哎，结果发现怎么他喜欢的货不一样。我吃面喜欢吃细面，你们喜欢吃宽面还是细的？
都可以，
都可以表示说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喜欢一个东西啊，我现在是都一样，宽的也好吃，细的也好。可是以前呢，我就不喜欢吃宽的，就是喜欢吃细的。偏偏我的老婆就是她喜欢吃宽的，那怎么办呢？哇，看谁比较爱谁。结果很显然她比较爱我，所以她都弄细的。到后来她说发现她也喜欢吃细面，可当她喜欢吃细面的时候，我也喜欢吃宽面了。那所以这个吃的东西哈、啊，那吃东西就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罗马教会当中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你知道犹太人喜欢吃的跟外邦人喜欢吃不一样，
对啊，
中国人喜欢吃跟西方人所喜欢吃不一样。我们一烧菜，那个卤味香不香？
香
啊！我以前在住宿舍啊，学校宿舍，哎，煮那个卤味，哇，好香啊！就有人敲门说：“你们这什么烧什么东西，好臭啊！”以为烧焦了什么东西啊？哎呦，我们烧这个卤味好好吃。那我们家隔壁是印度人，常常飘着家里的味道啊，家里好不好？开始可能你不喜欢，但后来哎，喜欢之后就不一样。你们喜欢榴莲？
哦，开始喜欢。
榴莲哇，如果你真的喜欢，你真的爱死它了啊！
好吃哎。
好，你也喜欢是。好，所以你看吃东西会有不一样。那犹太人喜欢，他们有吃饭有他们的规矩啊，在旧约已经一代一代传下来了，他们不吃很多东西，不吃猪肉，不吃螃蟹、虾都不吃啊。所以你到犹太人有个规矩啊，在英文有个字叫 kosher， 你们知道这个字啊 ？kosher 的意思就是这个食物洁净的条例，在犹太人的这是从犹太人的观念来的啊，就是他看到这个食物可不可以吃。看有没有符合这个 kosher 的这个标准，所以有时候你买盐的时候，旁边有一些 kosher 啊，表示说这个是符合洁净条例的啊。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规矩。以前我们的 Alan 啊，大家 Alan， 他是一个法国厨师啊。他有一次这个有一群犹太人啊，一个团体请他烧一些菜，烧一些菜的时候好用他的厨房啊，他们是在一个那个波特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场地。那个犹太人要用他们的场地，用他们的餐馆，用他们的厨房，也用他们的厨师。Alan 是那个厨师，结果呢 ，Alan 他有他一套的餐具。犹太人说不行，他们带他的餐具过来，你要用我们的餐具。谁知道你餐具以前有没有宰过猪啊，干嘛的？所以不合他们的标准不行。而且他们要来用餐之前，那个厨房啊，他们还派人到厨房去哦，去检查。好、哦，擦一擦干嘛啊？餐具也换了，什么肉啊？他们看得很仔细，因为他们要符合这个条例。如果没有符合这个条例，吃了不洁的东西呢？
得罪神。
糟糕，他们就不洁净了。 啊，不洁净就要去认罪啊，献祭很麻烦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规矩的。还有一个，他们不吃什么啊？犹太人不吃，中国人喜欢吃，这个
内脏
筋嘛，
哦，
筋，
你们喜不喜欢吃牛筋呢？
喜欢
啊，那个很好啊，皮膀啊那个东西，犹太人不吃这个东西，因为
哦那个雅各
在那个亚伯渡口遇见神的时候。这个他腿上的筋就被你，从此以后他们就不吃那个哈。我们中国人喜欢吃，
喜欢
哇，他们不要的哎。外国人喜欢吃鱼头，
哦不
喜欢哦。那中国人呢？哇，这是最好的啊！以前呢，这个中国人还没那么多的时候，你去海边看一下钓鱼啊，钓鱼他们一钓来，马上把头剁掉，就丢了。我记得以前那个。他们在说以前刚来加州的时候，哇，去海边去拿好多鱼头回来，人家都不要了，我们是最好吃的，拿来那个拿来煮汤。那犹太人他们还不吃筋，在中国人哈、哦、有一个民族叫挑筋族，他挑筋族是谁呢？就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另外有个称呼啊、哦、他们称为蓝帽回回啊、哦、因为他们会戴个帽子啊、哦、他们不吃猪肉，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是像回教徒一样，回民不吃猪肉一样，我们就叫他们是回回，
不吃血，
可是又跟一些戴帽子的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叫他啊蓝帽回回，或者我们叫他这个挑筋族啊，吃东西哇，这个筋最好吃的啊，中国人的皮筋啊什么，那他们不吃，我们中国人就要吃啊，所以食物有很多的条例，在罗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知道罗马教会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那犹太人有些不吃的，外邦人有些吃的啊。以前那个彼得记不记得到了哥尼流家里之后、嗯、他回来很高兴，对不对？哎呀，那个外邦人信主了，那以色列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是不是很高兴、嗯、第一件事说什么呀？你是不是跟他们一起吃饭？你去他们家，通常如果你带到人家家里的话，一定是会跟他们一起吃饭。彼得说，对啊，我是跟他们一起吃饭，可不可以吃？你必须要吃啊，你不吃的话就怎么样？
不融入
就失礼了嘛、嗯、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讲，要么我就不去你家、嗯、既然去了你家怎么样、
嗯、
你就要吃饭了、嗯、啊，你就这是一个规矩。所以为什么那个百夫长记不记得，百夫长他的仆人生病了、嗯、结果耶稣说我到你家去医治啊，不敢当啊，你太圣洁了，你去我们这边你又要吃东西，到时候我们这边很多不洁净的东西沾染，那怎么办？所以他体谅这件事情啊。那所以你去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吃，那吃了之后怎么办？你就不洁净，不洁净之后怎么办？
认罪，
你就要去认罪，你要献祭啊，赎愆祭啊，因为你又沾染不洁，所以这个很麻烦。所以在当时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都信主，但是他们却要守这个规矩啊。可是你知道以前在那个延安，在延安共产党啊在地方，那个时候还在抗战期间，那西方有一些人啊，他们同情共产党的，就去那边探视他们啊。那探视他们，其中有一个是美国《时代》杂志的，有个记者。那这个记者他是犹太人，那这是犹太人，他到了那个地方去啊。结果呢，周恩来啊，他们就去招待他，招待他之后就拿一个红烧蹄膀在那边，他吃还是不吃？哇，他这边很犹豫，后来周恩来才发现，哎呀，他是犹太人，啊，这个东西是不能吃的，对。可是不吃的话，这个很失礼啊，然后这个很尴尬嘛，啊。后来他跟他讲说，哎，怀特先生啊，你看这个东西啊，你们在你们西方人哈、啊，美国那边说这个是猪，可是在我们中国，我们不叫它是猪，我们叫它是鸡。哦，鸡呀、啊。那我可以吃，主人说是鸡，所以他就吃了，所以他就化解这个尴尬啊。所以那个彼得啊，彼得曾经就是去外邦人，我们看那个经文啊，让大家熟悉这个典故啊，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第十章，因为彼得要去外邦人之前啊，家里之前，神让他看到什么？看到异象，对不对？在异象当中已经告诉他一件事情，说起来再来吃嘛。哇，那些爬物啊，那些都是律法当中不洁的食物，对。可是神怎么说呢？
啊，
你看到第 神所洁净是第十章哈十四节啊。这个比在上面有走兽昆虫和各样的那个东西哈，然后那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吃过啊。然后第二次有声音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个事情他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到后来哎，当这个异象过后之后，有人跟他讲说哎，是不是西门彼得在这里啊，啊，我们的主人请你去啊，外邦人，所以他就知道要去外邦人家里。哦，这个意思就是叫我去外邦人，这是犹太人认为所不洁净的地方。然后彼得想一个人去太危险，找几个弟兄给他作证了，不是我要去的哦，是谁要我去的？是神要我去的，你们这几个给我作证啊。所以他一去之后呢，一开始讲到他们就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了。哦，那彼得就给他收施洗啊，然后也住在那边。然后他们回来之后呢，好，你看第十一章，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怎么样一同吃饭了啊？他们又想说外邦人信主好高兴，在那边庆祝啊，就说你竟然跟他们吃饭。然后彼得就赶快说哦，不是我要去的啊，我看到异象了，这个哈、啊，就是几个弟兄给我做见证。那他们听了这些话之后呢，也没办法了，既然圣灵说的，他们就不言语，只将荣耀归给神啊。可是呢，他们还忌不忌讳这个事情，还是很忌讳这个事情啊。后来彼得又再一次去了那个外邦人的教会，一个教会叫安提阿哈、啊。我们看一下在加拉太书哈、啊，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的啊。保罗写到一个问题，就是律法的问题。然后讲到律法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件事情，就是过去彼得也曾经到安提阿教会，因为安提阿教会是外邦人的教会哈、啊，和犹太人他们都在那里混杂在一起。他们既然混杂在一起，吃饭怎么样？也就在一起吃饭，按宴嘛。我们是一同擘饼，要用一同擘饼。要我们是那个同是一个身体，我们就不分彼此。那吃饭的话，有没有吃很多那些猪肉、红烧蹄膀啊？什么也有嘛，因为外邦人都吃这些东西。所以保罗在这当中也是一样啊，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他们都啊，他们都吃了这些啊。那后来保罗提到这件事情，在第二章哈、啊，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后来好、啊，彼得去探访他们啊，因为安提阿教会的人带了捐项去那里，既然带了捐项去的话，我们要回报一下啊，就派彼得去探访他们啊。第十一节，他彼得就是基法啊，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所以保罗就当面去斥责彼得，到底什么事情呢？
假装，
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第十三节啊，第十二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他以前跟在哥尼流家里可能吃过红烧蹄膀，哇，那个味道怎么样？好哎，现在到了外邦人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可是从雅各那里，从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来了，他因惧怕奉割礼讲到那些很守摩西律法的啊，他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什么？
庄稼，
哎，我们没有跟外邦人吃饭的话，我们很洁净啊，我们很圣洁、啊。那甚至巴拿巴怎么样？哇，连大使徒都这样做，我们也跟着他这样做哈、啊。那些犹太人，巴拿巴也是犹太人，也都这样做。哇，保罗想这怎么得了啊？那这样的话，那我们所信的难道就是这个表面的工作吗？我们既然同一个身体，竟然我们还这样分彼此吗？他就当面指责他哈、啊，因为我看他们的行的不正，与福音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啊，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强迫勉强外邦人追随犹太人呢啊？所以这里就把这个真理跟他讲明啊，说不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身体啊。可是在罗马教会那个地方也是发生同样的问题啊，就是到底食物可不可吃的问题。因为旧约啊有很多食物的条例在那里，那这个问题跟这个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问题是一样的啊。哥林多教会发生一个问题，也是食物的问题。食物的问题 重不重要？
重要
啊！吃东西属不属灵啊？吃东西其实也蛮属灵的啊、哦，搞不好的话就会造成分裂啊。教会有没有因着食物分裂的？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啊。哥林多教会他们是在讨论一件事情：拜偶像的东西可以吃还是不能吃啊？如果我们读到那个哥林多，你会发现，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啊，比较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啊，有一些食物的条例啊。所以有人相信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吃啊？信心强的人就认为说，神所赐的都是好的，我们只要怎么样？谢恩而吃之后呢，这东西可不可以吃？可以吃啊。所以你的信心大不大？祭过偶像东西可不可以吃？猪血糕可不可以吃？啊，血可不可以吃？
不可以。
不过你吃牛排的时候有没有血？啊？
有。
血不是已经放掉了吗？啊，你吃牛排是吃几分熟的？
对呀、啊，五分熟都有看到血、啊。
所以你要弄十分熟是吧？所以常常人家说，我们基督徒吃牛排要 well done， well done 的话是怎么样？
老
啊，因为如果你半生熟的时候，你一切下来，哎呦有血，哎不行不行，你再去给它煮，给它煮熟之后，看到不像血的样子，可不可以吃？是血，还是血嘛？猪血糕不是把它已经弄熟了吗？也不是红红的，
对
不对？ 对啊，所以其实血在还在不在？血都是还在啊。所以重要的一个意义不在乎说我们吃不起血的一个问题啊，重要的意义是就是说，你如果信心大的人，信心大人你就相信说凡物都是好的，啊，都是被洁净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为着这些东西来去疑惑这个事情啊。那这种人信心就是大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信心是小的。好，那祭偶像东西可吃还是可以，还是不可吃？啊，
吃也无益，吃也无损。
啊，吃也无益，不吃也无损嘛。我们看一下这边有几个经文啊，先看一下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啊。第八章他们讨论的是一个祭偶像的东西啊。第八章第一节啊，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对，这个你的知识是告诉你说不可以吃，对不对啊？偶像的是属偶像的。哎，这个血可不可以吃？我的知识是告诉我说这不可吃，因为使徒行传里面有提到说禁戒啊，几样东西，一个是血啊，然后又读到创世纪也是这样子啊。那可是我的知识是什么？要么的话你就不要吃肉啊，因为吃肉怎么样，里面有没有血？
有血，
你一定有血啊。这么一讲的话，哎，也对啊，所以我们干脆怎么样，吃素好了。对，那就有人禁戒荤的嘛，因为他想说你吃肉一定会吃到血嘛，所以表示他的信心怎么样？信心就小一点。信心大跟信心小，但是不是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弟兄姊妹？是啊。所以常常有人就是说不同的信心的程度，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知识、不同的观念，所以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有时候被那个观念抓住了，你认为你是对的啊。那既然你是对的，那这个人跟我不一样，那他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错的，就产生辩论啊，彼此就是哎，我有我的知识，你有你的知识。结果知识是叫人什么自高自大啊！可是只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你要不要接纳他是个你的弟兄？
有，
你还是要接纳他是你的弟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食物的条例，不管是祭偶像的食物，在第八章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第八章第十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是一样啊。第十章的第二十三节，他说凡事都可行，吃东西也是一样啊，你也是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但是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要造就人。你在市场上所卖东西，在当时的市场卖的东西都有拜过的啊。你们有没有去餐馆？有时候餐馆有没有看到？
哦，有
旁边那个拜的，你要不要去？
还不是在吃？
那你还不是吃了？
对
啊，表示你信心怎么样？
还可以，
不知道是你信心大还是你因着你的无知，对。但是有人看到这个偶像就怎么样？ 掉头就走啊，这个表示哎你蛮有知识的，也可能是你的
信
心
不足
啊。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你吃了还是不吃，你是不是弟兄姊妹，你还是弟兄姊妹啊。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啊，你看到在这里有继续有说哈，他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哎，保罗啊，明明知道这个都有拜过，为什么你说你只管吃啊？他说不要为良心的缘故去问什么，但是如果你听到他说不，这个是拜过的，那你就不要吃。但是你不吃是为谁？是为你不吃还是为别人不吃？
好，不要绊倒，
为着别人的缘故，免得绊倒。这有些人没有知识，以为说哇，原来偶像也可以吃，偶像的食物也可以吃，月亮也可以拜也可以拜，那这样的话那就不行了啊。所以在这里就讲到，就说是为着人的缘故，这个良心不是自己的良心，而是别人的良心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不管是罗马书，或者是讲到哥林多前书，或者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那边也提到啊，他说其实凡物都是洁净的，只要我们谢恩而吃啊，这些都会成为圣洁啊，这些都会成为洁净。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啊，提摩太前书啊，第四章。因为也有一种人，就信心小到一个地步啊，他们觉得说哇，什么东西都不可摸、不可尝、不可碰啊。然后第三节，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这个食物是谁造的？
神，
是神所造的啊，是叫那些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领受。我每次吃饭的时候有没有感谢？
有
感谢哈、啊，因为这是都是神所给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啊，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怎么样，成为圣洁了啊！所以为什么彼得看到那个异象啊？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要把它当作啊不洁的，不要把它当作俗物啊！”所以这个是，你看罗马书的第十四章讲到这个问题，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章也讲到食物的问题啊，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也是一样啊，所以你们看的时候把它合在一起啊。那原则上是这样子，每个人领受不一样，每个人知识也不一样，但是不管知识和领受不一样的时候，切记啊，不要去辩论。所以常常人家问这个食物的问题的时候，原则第一个就是按着你自己所领受的啊，你如果你自己信心大你就做啊，你信心小你就不要做。那其实我的信心大还是小呢？我的信心其实很小。第一个是我拜偶像东西我一定不敢吃啊。以前我们那个去跟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出去玩，刚信主的时候，哇，你知道在台湾很多地方啊、哦、那个最好吃的地方是在哪里？在庙口，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要去一个巷子里面，说哇，那个东西最好吃的地方就在那个庙口旁边。我说这个巷口也有啊，为什么要进去呢？啊，进去那边是庙，结果呢，几个信心大的人就进去了，他们吃那个正宗最好吃的，我们信心小的就在外面吃。哎，外面吃的也还好啊，也没有什么不好吃啊，啊，所以你看每个人不一样啊。那我跟各位承认说，我在这方面我信心是小的。所以血呢我也是不吃啊，但是如果有人信心很大的说，哎，猪血糕为什么不可以吃，他也吃很好吃啊，啊，那我尊重他啊，我们也不必去辩论这些事情啊，记得。所以原则上是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去辩论所疑惑的事。你看第十四章啊，第一节他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什么？接纳，你要接纳我，对不对？你们有些信心强的啊，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因为这东西讲不清楚啊。从一个角度看，你说，哎，这东西拜过，你不能敬拜神，又敬拜鬼魔，对不对？可是另外一方面说，哎，凡物都是洁净的，对，你到底要你要怎么看？神按着神给个人信心程度的大小啊，所以如果神给你一样的信心的话，你就做。我也听说有一个啊，有一个韩国的牧师啊，他有一次出海，出去之后，结果呢，这个船迷航。迷航之后，哇，在船上快饿死了，终于看到一个岛，这就上岸。上岸之后，发现这个岛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可以有个土地公庙，土地公庙有人在那边放一些食物， 这是拜过的，他吃不吃？结果他吃了，哎，他吃了之后，啊，我们在想说，哎，这个东西怎么可以跟吃？还做见证啊，哎，但是我们说这是他的信心啊，我们不要去指责这个事情。
大卫逃难的时候，
大卫逃难的是他吃那个祭司的饼，那个东西可以一般人可不可以吃？不可以，连王也不可以吃，对。可是他也吃了，结果神耶稣怎么看这个事情？法利赛人说这个你们不遵守规矩的不行啊，可是耶稣说，从大卫这件事情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喜欢祭祀仪文条例，而规矩啊，圣经上不是这样说，不这个不可吃那个不可摸吗？可是神看重的是什么？连续。对啊，你们喜爱祭祀，可是我喜爱连续啊，不喜欢祭祀啊。所以同样碰到这个事情，特别是食物的方面啊，不管是血的或者祭偶像之物，有人认为他说他只要奉耶稣的名洁净，那是他的信心，他信心够强，他去做啊。那但是我们信心软弱的，我们就说 OK， 我不做。还有信心比我们更弱的，他只吃素，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也有啊。那我们也不要说哎呀你信心为什么这么软弱呢，对不对？我还有很多的知识可以告诉你，你一直看到创世纪的第一章，我告诉你创世纪第八章说可以吃肉，哎啊，你怎么只看到第一章而已啊？我们也不要这样说啊。
但是像但以理，
对啊，也有像但以理的啊，但以理也有那种但以理式的进食啊，那些美味不入他的口，所以你如果要但以理进食，你就不要吃冰淇淋，不要吃蛋糕，你可以吃蔬菜，可能不要放盐啊。所谓的但以理进食，就是美味不入他的口啊。那这种方式是神叫他做这样的方面的进食啊，所以。记得啊，
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提升那个信心？小的话不吃，是不是把信心给加增一点？
这个没关系，因为是神给人的信心都不一样啊。我们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三节里面不是讲到说哈，我们个人蒙召怎么样？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记得啊，信心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大有小，每个人不一样。你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哇，我相信神会医治，然后去陪人家祷告，人家也得到医治，因为神把这个医治的信心放在你里面。对，也有人的信心是说，我的神给我的信心是神是供应者，所以我知道说我一定不会缺乏。那个 George Mueller 的这个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他从来没有跟人家讲他的需要，可是人家就是这样子啊，不断的会到他那里奉献，他有什么需要他就跟神求啊。那有人有这样的信心，他相信说什么都是好的啊。那有人他信心比较小，但没关系，因为信心小的时候让我们怎么样做事情就更加的谨慎，更加的小心啊。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是要向谁守着？向神守着啊。所以这个信心的大小也是一样，都是啊，都是向着神啊，而不是向着我们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你就知道了啊。我们看一下第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哎，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啊。那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对，他是弟兄，你也是弟兄，只是你们不一样的，你们对食物的看法不一样。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一样，对不对？啊，你喜欢吃东西跟别人也都不一样啊。他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谁的仆人呢？都是神的仆人哈，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啊。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啊。”而且他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他信心小吃蔬菜，他信心可不可以建立？还是可以站得住啊。对，他在神面前，因为这个神给他的信心或者神给他的感动，他按着神给他的这些去做啊。那其实他在神面前就是持守主神所给他的啊。然后呢，这是食物的条例上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要接纳这个软弱的弟兄。为什么要接纳？因为每一个弟兄都是神所收纳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重价买赎的啊！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 我们为什么不能论断呢？因为能够论断的是谁？
神，
只有神啊！如果我们可以论断的话，那我们的地位怎么样？
跟神一样，
就好像跟神一样。所以有一个经文讲到说啊，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去遵行神的话。我们看在雅各啊，新约的雅各书，耶稣也讲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啊。
嗯，
你们论断人的话就会怎么样？
被人家论断，
你就会被论断啊！你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啊！但是我不论断，我批评可不可以？
一样吧。
啊，论断跟批评是一样啊，因为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的第十一节，他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啊，因为圣经上我们比较熟的是不可论断啊，这边就讲说也不可彼此批评啊。”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遵行
律法，神叫我们做的，我们去做。但是按着我们每个人的领受不一样，你的知识的不一样，你就按着那一份去做啊。那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啊。那你是谁呢？啊，竟敢论断人？所以我们从这个论断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很多相关的经文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另外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啊，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啊，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向谁负责？都向神负责啊！有一天审判，我们是不是要面对审判？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审判。到审判的那一天啊，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啊，那你要怎么回答？你们能不能说都是他？
撒旦害的，
都是撒旦害的，都是因为他叫我这样啊？那神会怎么样？与你何干的，对不对？神要我们面对，你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检讨自己，
都是别人在逼迫我，都是弟兄在骂我，所以我才骂回去啊！啊，那你在骂回去的时候怎么样？神不看你说别人有没有骂你，有没有逼迫你啊？反而神说：“哎，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讲过说，是为受逼迫的人怎么样？
有福了，
你就有福了。我逼迫你是让你有福啊！结果你说因为他逼迫我，所以我也去逼迫他，我也去骂他，这样子可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啊，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我们不能把事情归咎给别人啊。事情临到我们，但是神要说你的反应是什么啊？你有没有像我一样啊，去饶恕别人啊？你有没有像我一样啊，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你还为他祝福，而是变得说是你，或者你讲说你为什么打这个人？他说因为我看他不顺眼，心怀不平嘛，他是恶人嘛。圣经上讲说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什么？以致作恶，对，你想替天行道，可是神的意思是怎么样？
包容，
你要包容，你要宽容，你要为他祷告啊！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一样啊，不要论断，因为我们不是去论断人，而且我们是将来都是要被神审判的。所以既然我们要被神审判的，你就要很小心啊。不要随便去批评论断，因为你在什么地方去批评论断，你在那个地方你就会被论断啊！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审判人的主啊！啊，所以关于食物的
论断跟分辨有什么分别？
论断跟分辨分别
分辨、啊、分辨，譬如说哦，同性论是不对的，同性论教会是不对的，这样是分辨还是论断？
分辨是对的啊，譬如说你知道圣经上讲这是不对的，可是你怎么样来面对同性恋者啊？怎么样面对当人家提出啊，我们要赞成同性恋合法化，你怎么样看这些人啊？所以我们表达我们的意见，表达我们的看法都是好的，都可以啊。但是我们面对犯这种罪的人，或者是提倡这些做法的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里面不要被激动起来啊。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方面，所以我们恨恶罪，这个没有问题啊。我们也要讲说这个东西这是罪啊，但是我们要不要爱罪人？我们要爱罪人啊！神要看我们里面是怎么样子来面对罪人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而不是在于说哦，就像是不然就像犹太人一样啊，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意，他们都觉得很洁净，别人都是很不圣洁。那这样的话，哎，你们表面上很洁净，可是你们的心里面是什么？你们心里面为什么有那些恼恨苦毒？所以当你想到这事情的时候，你要想想看，里面有没有恼恨苦毒出来，有没有心怀不平出来啊？那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就是要查验我们里面是不是有那些东西。那神审判我们、论断我们，就是按着我们里面所流出来的一些东西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神所看的啊，跟我们所看不一样？我们人看外面，可是神看我们的是看我们内心啊。好，所以关于食物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些人相信这些啊，凡物都可吃；有些人啊，他只吃蔬菜。我们要彼此尊重啊。那另外一个是对于日子啊，你看到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啊，但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啊。所以这个食物跟日子是一样啊。那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犹太人有没有守什么日子？
有。
我们中国人有没有守什么日子？
有。
也有哈，初一十五啊，过去啊，你要以前要拜拜啊。我们一年过三个节啊，犹太人也在过这些节期，也他们还过一个叫做安息日。
哦。
他们到了安息日之后怎么样？
哇，
什么都不能做啊，什么都不能做。现在犹太人，如果你去以色列，
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到。安息日那天你到犹太店里想吃点东西可不可以？对不起，我们是安息日没有东西。哇，那怎么办呢？那饭店里面的很多外国游客，那这个到了安息日那就没东西吃吗？还是你要去吃泡面？
去中国区。
对，中国区或者巴勒斯坦人区啊。
吃完以后也不洗碗
吃完以后不洗碗？对，应该是不洗碗。他们通常是怎么样？安息日之前啊，他们预备的食物，啊，所以你说，哎，为什么那个人在吃啊？为什么我现在要点菜，你不给我？他会告诉你，他会很小声的跟你讲，因为安息日讲话也不能太大声，不能吵架，他会很小声告诉你说，因为那桌他们是昨天订的，昨天不是安息日，所以就可以吃。你现在再订就不行，你就犯了安息日了，那你就没办法了，那没办法怎么办？
挨饿，
回去吃泡面了。回
中国去。
哎，但是如果你要上楼，可不可以？
上楼。
上楼梯。上楼梯不能上楼。
坐电梯。
你要坐电梯哦。坐电梯，如果你坐的是20层楼的话，20层楼的很高，对不对？你可不可以这样点按？
不行、啊。
也不行，因为安息日哈、啊，手不能举超过肩膀。
真的、啊？那怎么办？
哦，所以很麻烦。对，所以他们就设计哈、啊，犹太人为什么那个软体很厉害？所以设计安息日专用电梯，所以你只要按到这个肚脐这边就可以按了啊，20楼就可以按到了。
真的？
或者他们就找一个巴勒斯坦人小孩啊，帮你按啊。
哦。
安息日到了，哎，小孩子你就这边。客人跟你讲说20楼，对吧？你去按，你可以办安息日啊。
不是每一层都停吗？我好像有听谁讲，
好像是有的，就是全部设定好，每一层都停，这样子你就不要去按了。那是不是很麻烦？
是很麻烦的。
对，所以有人看日日都是好日，对不对？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就是碰到这样子的问题啊，好辛苦啊，
真的好辛苦。
可是哥罗西书，你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第16节。他说不拘啊，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你看啊，节期、月朔、安息日，哎，这个是犹太人的，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节期。有人就是论断，哎，你看你犯安息日，哦，你不守这个节期啊。他说不可让人论断你们，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些哈、啊、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些日子都是什么？都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啊。所以在旧约律法里面有很多的日子的条例，还有饮食条例。你看第16节里面讲不拘在饮食上还有日子上，这个就是他们所碰到的问题啊。罗马书的第14章啊，所以不管有人看些食物都可以吃，有些人哎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有些人看日子每个日子都是好日，有的人看这日比那日强。但是这些日子节期或者是饮食的条例都是在预表什么？
基督
啊。最重要的是我们写这东西是在讲到基督，他就是要来的那一位节期那些啊， 如果我们在讲到犹太阶级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讲得更详细啊。所以这个它都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啊，那他已经来了，这个就实现了，应验了啊。有一个原则，我们吃的食物就是不洁净的就不要吃。过去不洁净的食物有它的分别，什么东西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啊？你说分蹄不分蹄，道教不道教的这个东西的啊。可是当耶稣来了之后呢，神就把一切都洁净了。所以为什么讲到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啊？所以你即使没有守这个旧约的那个属肉体的律法条例啊，神也不会认为说这是不洁净的啊。因为神看的圣洁的方式不再是像过去属肉体的条例，现在神看的圣洁的方式，洁净的方式是看什么？属灵的条例，是看我们的心。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啊，马太福音的十五章，门徒们不是在那边不洗手吃饭了、啊、这个有没有违反这个圣经不洁净的条例？有啊，啊！可是耶稣说哈、啊，入口的怎么样不会污秽人，出口的才会污秽人。为什么出口才会污秽人？因为出口的是从哪里出来？从心出来的。因为神现在要看的是什么？看我们的心，不再是从外面看啊。不然你外面很洁净，可是你们的里面呢？像那些法利赛人啊，你们的里面是污秽的啊，是很多的死人的那些东西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样子啊，不管是守日子守食物的都是一样啊。守日子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啊，因着他感谢神。不吃的人也是为主不吃，也感谢神。所以不管你的信心大小，吃不吃啊，都是向着谁？都是向着神。对，所以你不要去论断，搞不好神给他这样的信心啊。曾经有一个人啊，他以前喝可口可乐上瘾的结果，哇，身体搞得乱七八糟。后来哇、哦，叫他不喝很困难。后来他在一次聚会当中，神释放他，完全释放他，他就从可口可乐当中得到释放。哇，从此以后他说哇，可以不喝可乐。然后他原先看到别人在喝可乐，你怎么喝可乐？你犯罪了，然后就指责他，哎，你不可以喝可乐，我当初就是被可乐捆绑，这样对还是不对？不对啊。像喝酒也是一样啊，我们可不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啊？
提摩太久，
我们这里只敢喝提摩太久，你的信心只到这个程度哦。你到德国或者有些地方，他们把酒当做什么？当做饮料。耶稣喝不喝酒？
耶稣也喝
酒啊。对，就是死水变成酒，你说他不喝酒吗？有人说耶稣不喝酒，但是圣经上讲什么？耶稣喝不喝酒？喝，而且喝多不多？还蛮多的哦，好像蛮多的。因为别人看，哎，怎么又喝了又喝，喝了又喝，然后那个税吏又请他吃饭，谁又请他吃饭？吃饭又喝酒，所以他就说，他们就讲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贪食好酒的人啊，这个是他们给耶稣所形容他是这个样子。贪食好酒的人在旧约是要怎么办？讲到有些哈、啊。不孝的儿子啊，他们忤逆父母，又是贪食好酒，这种人就要拿石头把他打死了。所以这个是，如果我们做过头，当然是不行的、啊。
吸烟，好像中国大陆
可是那个怎么没烟呢、啊？
有一些基督徒，
那个基督时代没烟吗？
原则是这样的啊，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啊，你掌握住这个，神给你那样信心就好了啊。以前我觉得是哪一个很有名讲道者哦、啊。他还吸烟斗，吸雪茄啊、哦，所以你不要以为很师不争是不是啊？师不争啊，所以因为在那个时代认为吸这个雪茄烟斗是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啊，好像是一个当时的一个习俗，所以我们不能够从这个来判断。做牧师可不可以留长头发？
你知道
比较像耶稣，是不是？
对，
以前 Benny Hinn 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头发哇，弄得很花俏啊。他说他信主的时候，刚好他做嬉皮的时候，啊，所以刚开始他信主的时候，到教会也是一样啊，很多到教会的人都是长得很像耶稣，头发长长，络腮胡啊这样子啊。那曾经有一段时间叫耶稣 运动 Jesus Movement 在美国啊，那很多人他们进到教会都是这样子。我们以前在教会也是碰到一个这样子的，有一个浪子啊，他们父母亲都是基督徒，小孩子小时候也在教会长大，后来他也是做嬉皮，到一个时候受不了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就是教会有一个像耶稣的样子那样子的人啊，来这边敬拜啊，但是他回头了，我们不能从他的外表来去论断，不然从外表论断的话，主要是看他的内心，因为每个时代不一样。很多做牧师的孩子啊，做牧师的孩子可不可以染发？可不可以戴耳环？可不可以戴鼻环？这个牧师都受不了啊！怎么头发染成蓝色？
但是纹身是不准的吧？圣经里面
你可以拿圣经跟他讲啊。如果你要的话，你就根据圣经看到，比如说你要穿耳洞啊。
那个 Todd Bentley
啊，他穿耳洞可不可以？你就可以给看圣经啊。穿耳洞的意思是什么啊？有的牧师比较严格啊，那些穿耳洞的是仇敌以斯玛利人啊，你就是你穿耳洞就是变仇敌啊。那你可以拿另外一个经文给他看，有一个穿耳洞的一个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你要。在一个当时啊，你家里有个奴隶，你做主人的啊，时候到了你要把他说，哎，你自由吧，去吧。可是这个奴隶很爱这个主人，我不愿意离开，我要永远终身做你的奴隶，你看可不可以啊？可以啊，那就怎么样？在耳朵上穿一个打一个洞啊，表示说主人说的话你都要听啊。你拿这个经文给他看啊，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吗？可以啊，就穿这个耳洞啊。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是外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的内心，你的内心有没有爱人，有没有去关怀人啊？有没有那种重要的是在这个地方哈、啊？好，所以我们看意义在这里啊。接下来他说，好，我们看第七节，反正都是向主，我们每个人都是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不能够从外在来去判断人如何哈、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啊！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着，若死也是为主死啊！同样的，你有个信心，神引导你，圣灵引导你做什么事情啊？你就照着神所引领，你不要有自己的意思啊！但是我们常常会有自己的想法，以为说我这样做，别人也要跟着我一样做，我看到别人做的跟我不一样，就认为是不对的啊！那这样子观念其实是错的。因为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他说，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啊。这个经文我们看到有很多地方讲到耶稣他要做死人跟活人的主啊，审判死人跟活人。那我们呢，你这个人为什么要论断你的弟兄呢？为什么要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最重要的是这句话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判断，不能论断，不能批评？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主的台前。你要等到末日的那一天，你要才要站在主的台前，还是你要随时都站在主的台前？
随时
啊。所以我们要先自己省察啊，我们若先自己省察，我们就不与世人一同定罪啊。那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边讲啊。所以我们如果常常在神的面前省察的话啊，我们发现我们就不会去论断别人。当你论断别人，你在指责人的时候怎么样，就表示说哈，我们并没有这个态度，就是说让神来鉴察我们啊。经上说，主说，我必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个是讲到说将来白色大宝座末日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的主他是一个审判的主啊，审判全地的主。这个经文是以赛亚书54章23节啊，从这个地方出来的。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向神负责，向神交账啊，为着自己，跟别人怎么样一点关系都没有。记得啊，你不能把罪归到别人头上，因为你看我从小父母亲这样子不爱我不抱我啊，所以我现在这个样子，可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说哈，因为啊，主会说，哎，我不是给你很大的恩典，我不是给你很大的安慰吗？你为什么还有这样的苦读？为什么还不饶恕呢？啊，因为不在乎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而在乎我们里面的反应。 我们的感觉是什么？神要看的是这里啊。好，接下来啊，第十三节他说，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别人之物啊。你如果跟人辩论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跟人家辩论过？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啊，刚开始传福音总是带着自己血气，带着自己的热心啊，哎，开始讲，以为讲了别人都会听，发现人家不听啊，看法跟你不一样的时候，本来你要传福音，到后来你变成怎么样？跟他吵架吵到一个地步，哇，他也越凶，然后他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亵渎的话，到最后你也讲回去，到最后本来是要把他带进神的国，后来你说这种人该下地狱，你怎么可以说这些话出来？所以辩论怎么样？不要辩论哈、啊，对疑惑的事情不要去辩，因为到最后的结果你就会生出纷争啊，所以你就会绊他的脚了。所以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哈、啊？为什么不信呢？因为我碰到的基督徒怎么样？太凶恶了，都不把我当人看了。
太严厉了
哈、啊，你就叫人家怎么样？绊别了，绊倒人啊！所以这个神要去追究啊！你有没有叫弟兄绊别？啊，所以耶稣也讲过说哈、啊，绊别的事是免不了的，对不对？你难免一定会让人家怎么样子啊？绊别嘛，但是绊倒的人
有祸了
啊！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哈、啊，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所以凡使信我这一个小子跌倒的啊，第十八章第六节，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到深海里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的意思啊，如果你看到这个启示录啊，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大巴比伦也是好像一个大磨石被丢到深海里，表示我们的结局是跟这个一样的啊，跟那些沉沦的人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绊别人，你就知道你在做的事情不是彰显主的爱，是你自己的那边血气啊，在那边争啊，那你这样争的结果呢，你就是落入到仇敌的网罗里面，因为仇敌就是要我们跌倒的啊。他说这个世界有祸的啊，因为绊倒的人的事是免不了，但绊倒的人有祸，如何如何如何的啊。所以这提醒我们真的是要很注意很小心啊，不要让弟兄跌倒啊。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谁是绊我们脚的？
谁
是绊我们脚的？撒旦啊！我们再来看怎么样的情形是绊脚的啊？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啊，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不是曾经讲了说，这个他被钉十字架吗？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做了不对的事情，我们也要去指正他，我们不要去体贴。啊，他说哦，好啊，没关系啊，同性恋也可以啊，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可不可以这样说？不可以啊！如果你这样说的话，你就是把绊脚石放在他身上。哎呀，拜偶像可以去拜啊，这也不可以说哈、啊。因为当耶稣讲说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就怎么样？拉住他，他说：“主啊，万万不可，这次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就转过来，第二十三节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什么？”绊我脚的，为什么你绊我脚呢？因为你体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啊。所以当我们体贴人的意思，就说哎呀，可以啊，没关系，你做啊，犯罪也没关系，神还是爱你。你是不是也是绊人脚的？你也是绊人脚的啊。所以绊脚的情形的啊，不一定说是你在那边啊去骂人啊干嘛的才叫绊脚，你讲一些话啊，去体贴人的私欲，让他陷入犯罪网络，这也是啊绊人脚的，所以这个要注意啊。所以我们就再回过头来这个罗马书啊，我们就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别人之物啊。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很敏锐，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说当说的话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让人家绊跌。所以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所以他再一次的解释这个食物的问题啊，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啊，在他就不洁净了。所以你里面如果不洁净的话，那被你所想到的东西都是怎么样，都是不洁的。 在中国有个讲一个故事，讲到苏东坡哈、哦，苏东坡跟一个佛印和尚常常在那边辩论呢、啊，啊，在那边损来损去啊。然后有一次，这个苏东坡就问那个佛印说：“你看我像什么？”他说：“我看你像圣人。”啊，那佛印说：“那你看我像什么？”他说：“我看你像一堆粪土，啊，牛粪啊。”结果那个佛印也不生气，那他就很得意，那回去跟他的妹妹苏小妹说：“嘿，今天碰到这个佛印。”那佛印说：“他看我像圣人，那我看他只像一堆粪土。”那苏小妹说：“哥哥啊，你输了，因为人看的是表达他里面的东西，他里面是圣洁、很神圣的，所以看什么都很圣。你里面是很污秽的，所以看什么都是很污秽的啊。所以他说，这个凡物都是洁净的啊。”
这个英文叫 projection。
projection， 好。然后接下来说，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了啊。所以如果你看你的孩子，为什么你会包容？对，为什么别人你就受不了他？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哦，这个人做了一件事情就让他很气，受不了。可是你的孩子或者你所爱的老公一直做了这些事情，你都可以宽容忍耐啊。所以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啊。所以基督徒最大的原则就是爱。如果你爱充满你的时候，你看事情就怎么样，就不一样，你看事情都很可爱，对不对？所以当你发现说这东西不可爱的时候，问题是谁的问题？你里面，哎，我的爱心不够。当你爱心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的东西都是很可爱的啊。所以这个按着爱人的道理啊，因为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啊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不在乎说食物的条例、日子的条例如何，只在乎你有没有活出啊神的公义和平啊，还有那个喜乐。那在这样世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的。所以不是在那边跟人家争论什么事情，而是活出基督的圣洁、公义啊、和平啊。那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啊，记得和睦你要追求，追求的意思就是它不是自动来的，所以你要主动，对，所以握手你要怎么样，看到人你要主动跟他打招呼啊。所以以前那个美国总统辩论的时候，我记得那个雷根跟卡特，对。雷根跟卡特，你知道他辩论，电视辩论都是在那边骂啊，说你的政策不对啊，讲来讲去，讲完都很气，看到你就不想看你，对不对？啊，我看到以前那个美国电视辩论的时候，从尼克森跟那个甘乃迪就在那辩论，哇，那边讲来讲去，然后雷根跟那个卡特也在辩论，啊，也是说你的政策，我的政策，讲完之后呢，大家都像铁公鸡一样，可是雷根呢，雷根就下来啊。从他那个讲台跑去跟他握手，哇，这个镜头哈、哦，让人看来怎么样？这个人很有什么
风度，
很有风度，因为他是演员嘛，他知道掌握群众的那些心理啊、哦，所以后来的人哈、哦，后来的辩论呢，他们都学会这一刀，
先握手，对不对？
赶快一讲完，马上就下来啊、哦，在中间就握手了。如果他到你面前跟你握手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就输了啊，你就输了。所以和睦也是一样，追求和睦的事啊，在教会要不要追求和睦的事？
要，
不是等人过来跟你握手，对，你要赶快先站起来啊，就用追的啊。所以我们要务有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啊，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神的工程，我看有好几方面啊，在个人方面，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在整个教会整体的教会也是很重要。所以你的弟兄。是不是你的弟兄？要不要照顾他？要不要关怀他？要不要扶持他？要哈、哦，因为他也是神的工程的一部分哈、哦。凡物固然洁净，但是有人因食物叫人家跌倒了，这就是他的罪啊、哦！你在争论这个事情就不对了啊、哦！无论是吃肉或喝酒或是别样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所以我们用圣餐的话，我们是用葡萄汁，对不对？可是，在有些地方是用酒。我前次到中国大陆去圣餐，哦。
真
的，哎，这个酒还不错了。我后来问他说：“这个酒，这个你们是用酒啊？”没吃，他说：“对啊，我们都是用酒。”我说：“这个酒是怎么做的？”
红，大概是红。
这个酒是哪里来的？他说：“这个酒是他们自己酿的。” 别的地方还喝不到的，
罪上加一等。
酒可以放久一点，
对，如果是 不去哪里磨砺的话是可以的。
要买葡萄汁，要放冰箱，他们没冰箱。
所以吃肉可不可以吃肉？可不可以喝酒？
嗯，
可以哈，都是可以。你看德国的基督徒哈，欧洲很多基督徒，他们把这个酒就是当做饮料啊。但是不管是别的什么事情啊，叫弟兄跌倒不做才好。所以如果我现在很喜欢喝酒，到了这个中国，到了美国或是什么地方很保守的地方，那你要不要喝？你就不要喝啊！你有信心啊，就当在神面前守着。记得这个信心都是在神面前守着啊。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啊。所以我不自责，对不对？我吃了东西不自责，然后你不吃东西你也不自责，怎么样？那就好了嘛。对，大家都有福了，你不要再去争论。一争论呢，结果就把这个破坏关系破坏掉了啊。但是若有疑心而吃，就必有罪，因为它不是出于信心，反正不是出于信心都是罪啊。所以常常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会失去的时候，你就会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本来开始他很有信心啊，吃，被你这么一讲，他就没信心，就怀疑了，你就让他跌倒了啊。就是当他很有信心的时候，你就哈、哦，对，哎，这个并不重要，除非是在真理上有问出现问题，你可以跟他指正。但是如果在一些食物的条例，一些细微的。你不要让他的信心失去，他就怀疑了，那你就怎么样让他绊倒了。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啊。罗马教会是有犹太人，有外邦人，很多的不同的文化在一起，可是重要的是我们都是一个身体，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犹太人啊，都成为一个身体。所以要不要追求和睦？
要
啊。我们从各路的英雄好汉，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啊，大江南北来的，啊，从今天开始，我们务要什么？
追求和睦。
追求和睦。好，等下聚完会之后，你们就
握手，
彼此握手。
浩哥，
谁先握，谁就怎么样？
赢了，
谁就赢了。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啊。